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谢璇。
今天我们继续来收听谢璇姐妹惊险的出生故事，以及她目前所在的守护生命事工具体的内容。我们继续来听谢璇姐妹母亲的超生保卫战第三段。黄专干成了我家的常客，他几次来家里和母亲好说歹说，你先到医院去了再说嘛，你不去你公公就不好做别人的思想工作，你们家都是干部，要起到带头作用嘛。为了不让我爷爷为难，母亲最终选择去了医院。我想当时如果你爸支持我要我躲起来，我肯定是听他的，母亲回忆说。住进医院妇产科，护士给他做好登记，就等打针引产。当时医院每周固定一三五做引产，到了周一，护士就来病房叫我母亲，今天轮到你做手术了。进了手术室，认识的张医生让他躺上手术台，一旁的药水已经备好，母亲知道这时候自己必须说点什么，一咕噜爬了起来说，我早上喝了豆浆，不舒服，想吐。因为母亲之前请阿梅跟张大夫打过招呼，她这么一说，张大夫也没强求她必须做手术，也没说要上报情况，母亲就趁势赶紧下床走出了手术室。那段时间，父亲特地请了假在家给母亲炖鸡汤，做好吃的，天天去医院送饭。他有时在病房坐一下，有时送完饭就走。母亲说，结婚以来她是第一次对自己这么好，一门心思要我听话引产。父亲也是生平头一次求母亲，哎，还是别生了，生下来我就要受处分，没了这份工作我还能干什么吗？做什么都可以呀，别的我都不会呀。那就学呗，孩子在动，是个活人呐，把他搞掉好可惜的。母亲说，怀我三个多月时，她就能感觉到我在肚子里头动了，越长大越动得厉害，我舍不得啊。不打针的日子里，母亲吃过早饭，待在病房里等到八九点，黄专干和另外一个李专干上班了，就来轮流做她思想工作。每回这两个女人往她床铺上一坐，也没有什么新鲜话。哎呀，你说你想不想瘾呢？还想不想瘾呢？你什么时候想瘾呢？他们喊母亲老油条，因为别的妇女基本上是一被计生干部抓到就被引掉了，唯独我母亲自有一套应对方式，有时朝他们笑一笑说还没准备好，有时就说哎，状态不好状态不好，或者说过几天吧，我还没想好呢。他们走后，母亲就出去玩，所谓玩就是在医院楼下的院子里独自晃悠，她很少跟病友打交道，想到要引产心里就不痛快，想到自己的丈夫面临着被单位开除的境地，心里也很矛盾。晚上母亲常常到阿梅家看电视，阿梅两口子都在镇医院工作，阿梅做后勤，她丈夫搞采购，家里条件比一般人好。那一年上海滩刚引进内地，我母亲喜欢看赵雅芝演的女主角冯程程，阿梅家里还有很多的苹果橘子，那时候过年才有橘子吃，母亲每次去阿梅家都能吃个够。晚上九点过，母亲再回到医院病房睡下，有几次被医生撞见就说她没见过这样的病号，大晚上穿着皮鞋呱嗒呱嗒走回来，天天在这里吃啊玩啊，就像住宾馆一样。到了下一周，母亲又被叫进手术室， 结果又挺着大肚子走了出来。父亲知道后跟医生表态，他要是再不肯，你们就强行。又怨母亲，医生都说你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没有人像你一样。父亲知道我母亲一向听外婆的话，就把丈母娘请来医院劝导。外婆对母亲说，孩子他爸都不要，你为什么要生下来？像我生了这么多孩子有什么好处吗？你去吃这个苦干嘛吗？外婆17岁出嫁，这辈子一共生了9胎，活下了7个孩子。生下我小姨时，她已经44岁了。我母亲在家排行老二，从小到大，外婆要她做什么就做什么。过年时，别人家孩子出去玩，母亲也想去，外婆就让她留在家里，帮着给几个弟弟妹妹做棉衣棉裤。和我父亲认识那会儿，有人在我母亲面前说她未来的婆婆比较强势，住得又近，让她比较动摇。最后很大程度是因为外婆说我父亲人好，家里条件好，母亲才嫁进这个家的。但是这一次，我母亲回我外婆说，我什么都听您的，就这回不听您的。外婆只能说，哎，你今后要受苦的。母亲已经住进了妇产科，而她却能够在最后一刻爬起来说肚子不舒服。
哎呀，我还是很觉得我妈妈不乏那种机敏吧。圣经中间经常说要灵巧如蛇啊，驯良如鸽子，这个确实是神给她的一个保守。
不仅保守了她，更是保守了你。你母亲回忆说，怀你的时候她很早就感受到那个胎动，所以妈妈舍不得。像今天你们在做公益工作的时候，这句话对你还有对于准妈妈们有没有特别重要？
是的，曾经问过我妈妈，她说我很早很早就在她的肚子里供，因为我本身是学医的嘛。我们现在知道一个月大的胎儿，就是四周的胎儿是米粒大小，当然很多人还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很多时候可能是没有来例假，可能都5到6周的时候会知道。但是你想一想，那么小的生命，我妈说好像可能就2个月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这种生命力哈，所以我当时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现在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在跟妈妈沟通的时候，我们通常也会跟她讲胎儿的生长发育，比如说胎儿在22天的时候就会有那个心跳的那个早搏，这是很奇妙的。22天
哇，
还不知道可能怀孕，对不对？
嗯，
所以呢，我觉得越让更多的人知道所谓是科学知识吧，一般来讲跟妈妈们分享之后，他们也会觉得很神奇，会更多的重视这个生命，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常常我们可能生活中间不太会接触到这类的信息，所以当他知道这个生命的奇妙的时候，他天生的那种母性在里面，从内心深处我们都相信他是不愿意做这个手术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当让他跟这个孩子做更多的连接的时候，他会更愿意把这个孩子留下来。当然如果有一些主内的肢体，我们会跟他讲说，像诗篇的139章里面提到生命的奇妙可畏，神如何对生命有一个未来的计划。那我觉得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给这个妈妈一个看见，就是这个生命是很宝贵的，神对她有很美好的安排。
阿们，唤醒增强她和胎儿之间的这个联系，从自己内心来保护腹中的胎儿。
是的，就是让她可以选择生命。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把妈妈和孩子的这个生命分开讨论，但是其实呢他们是一起的。我们常常说这个子宫其实就是孩子的第一个家，而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而妈妈应该是去爱孩子守护孩子的。所以我们常常会跟妈妈这么提，关于一些未婚先孕的妈妈，确实我们接触的也挺多的。我也听到一些志愿者坦诚分享的时候，我们心里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其实也很操练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也去悔改，然后也去更新我们自己的心。是我想说，我常常想到就是约翰福音的9章里面的那个行淫的妇人，耶稣是怎么去看到这个妇人她的需要的。很多人要去打死她的时候，耶稣就说，你看一看还有没有人在旁边要打死你，然后他说没有，然后耶稣又说了一句，那我也不定你的罪，然后你以后不要再犯，平平安安的走吧。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会看到，我们在帮扶的过程中间，我们同工志愿者们也是需要谦卑下来，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蒙恩的罪人。
Yeah, 危机妈妈她本来的压力有很多的复杂情感已经在心里了，所以更需要减轻他们的控告感，好让他们能够单纯的从神的心意来做正确的决定，而不是出于任何的羞愧或者是来自外部的压力来做出选择。
对的，这是最宝贵的。如果他去能够去自由的选择，而像刚才你提到的，不是因为道德的压力或者是捆绑，而更多的是他真心的看到上帝的祝福和恩典，这个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的时候，是给他的祝福的时候，是上帝因着在创世的时候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时候，他的那种祝福和应许，他的那种恩典的时候，他能够回应这个恩典而做出的决定，那我觉得就是可能我们施工里面最宝贵的一点吧。
是，那未来就养育一个孩子会遇到的一些艰难啊压力，这个母亲也做好了准备，并且也愿意带着神给他的勇气，带着神的应许和力量去面对未来的未知。
是的，
故事里面，我爸爸后来把外婆给请过来，这一段阿姨还是非常勇敢，拿定了自己的主意。但是外婆最后说那句话，你今后是要受苦的，尤其是在后来母亲受苦的时候，可能会常常想起来这句话吧。
对，我怎么说，我妈妈常常说到这段的时候，她的语气是无奈。外婆其实有9个孩子，当然有2个是生病夭折了，所以有7个，我妈有7个弟兄姊妹嘛。所以我当时在想，我妈就生了一个，然后我外婆生了那么多个，但是从她的角度，她还是会让我妈妈不要生。可想而知当时的这种社会环境啊，包括政策压力是有多大，哪有母亲是愿意孩子去遭罪的呢？因为做这个手术也是一个有创伤性的手术嘛，所以我回想的时候会觉得说，就是人在很多的时候想办法，想达到一个结果的时候，会忽略到很多其他的事情。
是，今天你们所遇到的很多的案例中，不是不知道孩子是生命，而是害怕生下来以后我该怎么办？那你们会怎么一步步去陪他们面对这样现实的问题呢？
特别好的问题。首先在我们接触他的时候呢，我们不是上来就开始去说服，而且这也不是我们的一个重点或者是工作，我们更多的是陪伴倾听。因为我相信每个人他都有他过去的，他从哪里来，他的故事，就是他今天能够做这样一个留或不留的决定，常常是因着他过去的一些经历。所以我们常常花很多的时间，有时候可能打一个电话是1-2个小时，他会能够有充分的空间，我们陪伴他，听他去诉说。他诉出来的时候呢，他的压力就会减轻很多。因为你想一想，通常如果是这样的意外怀孕，他是很隐秘的，不会太会说跟很多人讲。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提供了一个空间，让他可以倾诉。而且很多时候你对一个陌生人倾诉，可能你会敞开很多。当然这个是两面哈，有些人当然不敞开，但有些人他可能面对陌生人他更愿意敞开。而我们就成为了一个，我们常常说我们叫器皿。就承接了他的情绪，他的压力，他的恐惧，让他能够慢下来。因为我们还是仍然相信每个妈妈她心中她能够找到我们一定是一个机会，或者她心里在摇摆。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说她内心的那个声音可以放大。我们也相信圣灵在这里面其实是在浇灌和动工的，她需要先把她的所谓的吐苦水哈，或者压力先倾倒出来，她的心里面能够平静和冷静下来再做决定。
面对实际的困难，你们可以提供哪些具体的帮助呢？比如说心理陪伴，未来这个孩子生下来怎么养？
是的，不光是刚才说的前期的一些咨询呐，一些辅导，同时我们可以提供他孕期的一些照顾的指导。很多不同方向上的人，包括一些团队，我们其实是可以配搭来做的。比如说我们团队里面的志愿者的医生或者是助产士，他们就在他们的专业上可以帮扶这些妈妈度过很好、安全的、稳定的孕期。还有一些可能是经济上很困难的家庭。近期我们就在帮扶一个在江西的一个妈妈，她是生了9个孩子，怀着第10个。哇，这个是一个非常多子女的家庭啊，她就面临很多的困难，其中一个困难就是经济来源。所以呢，我们也是会给她每个月提供一些经济和物资的支持。另外就是我们固定的有一个支持，就是给一些比较经济困难的家庭半年到1年的尿不湿的支持。在他们生产的时候，如果说经济上确实困难，我们也会通过他们的一些申请，给他们一些生产的补助。
那我和谢璇姐妹的采访还在继续，欢迎您下期接着收听。我是永恩，
我是谢雪，
我们下期再见。